传福音，读经。耶稣近前来对他们说，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马太福音28章18到19节。因为凡求告主名的就必得救，然而人未曾信他，怎能求他呢？未曾听见他，怎能信他呢？没有传道的，怎能听见呢？如经上所记，报福音传喜信的人，他们的脚踪何等佳美。罗马书10章13到15节。务要传道，无论得时不得时，总要专心。提摩太后书4章2节。这福音本是神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人。罗马书1章16节。神给我们指明，所有的人都是死在罪恶过犯中，唯有相信福音的人才能脱离神的定罪与刑罚。我们这些借着福音得救了的人，应当更清楚地知道，在福音以外，世人是没有指望的，他们的结局就是永远的灭亡，他们所走的路是朝向地狱里去。这些人有些是你的亲属和朋友，有些却是你根本不认识的，不管他们和你有点什么关系。如果替他们设身处地地想一想，你能无动于衷地看着他们向灭亡里行进吗？这是对所有信主了的人的一个极严重的警告。神所拯救的只是那些相信的人，但是你若不把福音告诉别人，带领他们信主，他们怎么能成为相信的人呢？如果不是别的弟兄把福音传给你，你又怎会成为相信的人呢？现在你在救恩里已经是事实了，但你却不能让你周围的人没有听见过主的名字就死去。你必定要看见传福音的需要，在传福音的工作上侍奉主。一，主的命令。我们不单在道义上有传福音的催促，我们这些追求学习顺服和侍奉的人，更要看见传福音是主的命令，是主心里一件很重的事。因为主不愿有一人沉沦，乃愿人人都悔改，信主得救。主自己亲身来做成这救恩，就是为着不叫有人沉沦。主在地上做完了救恩，回到天上去以前，就把他的心意向门徒宣告说，你们往普天下去，传福音给万民听。马可福音16章15节。这是主的命令，也是主对信徒的要求。他要求我们在传福音的事上服侍他，在拯救人脱离罪和死的工作上来体贴他。我们若是顺服主又愿意侍奉主，我们就没有理由推却传福音的托付。我们若是不愿意接受这个托付，主的命令早已向我们发出了。保罗深深体会主的心，所以他说，若不传福音，我就有祸了。哥林多前书9章16节。他若不传福音，他就要成了一个不顺服的人，得罪了爱他的主，他不敢这样刺伤为他舍己的主，他就甘心做一个在福音侍奉上体贴主的人。我们不要以为传福音只是传道人的专利品，我们真正认识了侍奉，就会明白每一个信主的人都是福音的见证人。当然，神把一些弟兄姐妹呼召出来做传道人，叫他们专心以祈祷传道为事，使徒行传6章4节，但却不是说叫其他的弟兄姐妹可以不传福音。我们说留心主的命令内的你们，是包括了古今所有信主的人，我们就当求主给我们一个爱慕传福音的心，尽我们所能做的去传福音。二， 初期教会的见证。我们读《使徒行传》的时候，我们很清楚地看见当日的教会是十分蒙恩的，神也把得救的人天天加给他们，《使徒行传》2:47。教会在那时受的反对和残害也很凶，但那些逼迫并没有除掉教会，反倒叫教会更成长。这一面是神自己的同在，另一面却是信主的人都热切地传福音，没有人放弃福音的侍奉。没有逼迫的时候他们传福音，就是逼迫来了他们逃难去，在逃难的途程里他们也没有停止传福音。从这日起，耶路撒冷的教会大遭逼迫，除了使徒以外，门徒都分散在各处。那些分散的人往各处去传道，《使徒行传》8:1-4。那些因斯提凡事遭患难四散的门徒只走到腓尼基和塞浦路斯并安提阿，他们不向别人讲道，只向犹太人讲，但内中有塞浦路斯和古利奈人，他们到了安提阿也向希腊人传讲主耶稣，《使徒行传》11:19。逃难是一件顶伤脑筋的事，但是门徒却把传福音摆在顶重要的位置上，只要留得性命，福音还是要传出去。他们拼命地传福音，就叫无数的人得了拯救，许多的教会得了建立。在教会的历史里也有同样的记载，初期教会的信徒因着各种的原因到处迁徙，在他们所到之处，他们都向当地的人传福音。在教会大受逼迫的时候，许多信主的人不单用言语传福音，也用他们的性命来见证福音，因为他们深知人的肉身生活不是最重要的，唯有借着福音叫人脱离永死才是最重要的，拼死去传福音也是值得的。腓立比的教会是一个传福音的教会，圣经上的话也见证他们从头一天直到如今，你们是同心合意的兴旺福音，腓立比书1:5。知道你们同有一个心志，站立得稳，为所信的福音齐心努力，腓立比书1:27。从整体来说，他们是个传福音的教会，从个人来讲，他们都是传福音的人。现今的教会多是失去了传福音的见证，基督徒也失去了传福音的火热，我们该求主在我们身上恢复传福音的见证。三，一些凄厉的呼喊。在《使徒行传》16:19起，主说了一个比喻，那一个在生前不肯寻求神的财主，在阴间受苦的时候给火焰煎熬到受不了，那时他才后悔了，也想到他还活着的弟兄们，他就说，求你打发拉撒路到我父家去，因为我还有5弟兄，他可以为他们做见证，免得他们也到这个痛苦的地方。路加福音16:27-28。在火湖里的人，他们受着永刑的时候，痛苦使他们发出凄厉的呼喊，但是呼喊也没有喊清他们的痛苦。假如在火湖里有许多人，他们是你所认识的，当他们在那里凄厉地喊叫时，你以为他们会不会想起你来呢？他们会不会埋怨你和他们做了多年的朋友，而你竟没有向他们讲到主耶稣的福音呢？我想他们一定会。那时你在天上享受救恩的福乐，你看到你的亲友在火湖里受刑，你心里能安然吗？不要把不安的心情带到天上去，也不要让在火湖里有埋怨你的声音。我们今天能安稳地在救恩里 不受永刑的威胁，我们不得不回想，我们蒙恩得救，除了神的怜悯外，还有着如下的一个事实，就是有许多的基督徒放弃了他们该有的安逸和福乐，专心地做着传福音的工作，以致我们有机会听见福音。就拿我们中国人来说，先是一些外国的弟兄因着顺服主离开了他们的祖国，温暖的家园，熟悉的亲友，孤单地来到陌生又存着敌意的中国来，整年生活在帆船里，经过多少的惊风骇浪，多少人把他们的性命也丢在中国的土地上，他们这样做是为了什么？还不是要我们得听福音信主而脱离永刑的痛苦，叫我们不在火湖里与那些灭亡的人一同发出凄厉的呼喊。那些陌生人这样的向我们传了福音，我们岂可不向我们周围的人传福音呢？我们岂可让他们没有听过福音就到火湖里去凄惨又绝望地喊叫呢？四，我们该怎样做？传福音的侍奉是每一个基督徒该做的事，我们不必再犹豫，尽快地参加到传福音的侍奉里去。在这里就要开始提到一些关于传福音的具体的事情来，好让我们在开始操练自己的时候有点门径。一，先从祷告开始。一切的侍奉都该从祷告开始，传福音更该从祷告开始。你们要恒切祷告，在此警醒感恩，也要为我们祷告，求神给我们开传道的门，能以讲基督的奥秘。哥罗西书四章三节。保罗在好几卷书信里都提醒信徒要好好的为传福音祷告。事实上，传福音是顶厉害的属灵征战，要把在撒旦辖制下的人释放出来，撒旦岂是肯轻易的放人呢？所以我们在这样的征战里一定要使用祷告的兵器去攻击仇敌，释放受捆绑的人。纪念传福音的弟兄，纪念听福音的朋友，又求主管理着传福音的环境，更求主加添自己传福音的负担。顶好把自己要领他们信主的人的名字记下来，常常把他们的名字提到主的面前去，求主借着圣灵的工作把他们得过来。二，个人做见证。传福音不单是全教会的事，也是个人的事。个人若不做见证，教会的传福音也不会有果效，或者说教会的传福音侍奉就没有见证的根基。首先，我们要在人面前承认主的名，别让人家跟我们交了十年的朋友也不知道我们是基督徒。我不以福音为耻，罗马书一章十六节。这是我们做福音见证的态度。这个时代是个好讥诮的时代，尤其是对待神的儿女。但是我们做福音见证的人，绝不要因人的讥诮而退缩。我们要用口向人传福音，我们也用生活行为来证实主的道，使我们摆在人面前就是个活的福音见证。要记得，我们若不做见证，人就少有机会认识神的救恩。个人的见证常为神成就大事。安德烈把彼得引到主的面前去，就是一个好例子。约翰福音一章四十到四十二节。也许你就是今天的安德烈，神要用你在现今成就他的旨意，带领现今的彼得到主面前来。所以你不要以福音为耻，也不要闭口不言，反要抓紧机会常做个人的见证。三，参加教会的传福音聚会。传福音的聚会常常给神的儿女忽略掉，我们要纠正这样的观念。 传福音聚会的对象是未信的朋友，我们参加聚会是为着侍奉，而不是为着要听讯息。所以在传福音聚会里，我们要站对我们侍奉的岗位。领人来听福音是一件很重要的工作。基督徒不领人来听福音，就不会有人来听福音。这样教会要向谁传福音呢？在平日个人做见证，聚会的时候就领他们来听福音，陪伴他们听到，暗暗地为他们祷告，直到他们接受主。领人信主是要付代价的，但是这些代价不管是时间的、精神的，或是钱财的，都是对福音的投资，我们得好好地学习在福音上投资。在传福音的聚会里，还有各种各样的侍奉工作，我们按着我们所能做的去做，哪怕是只坐在聚会里，也能叫听到的朋友感到温暖，不觉冰冷和孤单，能以安心地听到，这就是一个很好的侍奉，也是不可缺少的侍奉。只有全教会的人都同心在传福音上服侍主，才能大大地显出福音的效果。四，从最近的地方做起，并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使徒行传1:8，这话给我们一个很好的传福音原则，在心里面要容下全世界的福音工作，实际上就在自己所居住的地方做起。也就是说，先向我们最接近的人传福音，比方说是父母、妻儿、邻舍、同学或同事，这些都是最优先的传福音对象。有些弟兄，甚至是一些念神学的人，他们有着这样的心志，要到远方去传福音，或是要到最艰苦的地方去传福音，这样的心志是好的。但是很可惜，他们在本地却放下传福音的事，他们以为本地不是他们的工厂，这就错了。一个真在传福音的人是不会忽略自己所在的地方，传福音的操作一定是从本地开始。在本地不传福音的人，在远方也不会传福音的，因为现今的远方就是将来的本地。方便的时候不传福音，有困难的时候更不要传福音了。从近的地方做起，你所在的地方就是传福音的工厂，你所接触的人就是传福音的对象。五，不要让福音在你身上停止。奥林匹克运动大会有一样传统，就是在运动大会的会场内燃烧圣火，不管会场在世界的哪一个角落，火种一定是要在希腊奥林匹克山点燃，然后用火炬一站一站地传到大会的会场。这种接力跑式的传递是不允许在中途有火炬熄灭的事，因为只要有一支火炬在中途熄灭，会场的火就燃不起来。福音的见证，或者说是神的恩典，从五旬节那日开始，如同火炬一样一代一代地传下来，一直传到我们这一代，并且还要继续地传下去。过去的基督徒很好地跑完了他们的路程，把福音的见证交给了我们，我们现今在跑，并且一定要跑得好，再把这见证交给下一代。如果我们跑不好，跑不上来，那么福音的见证就会停滞在我们身上，我们就会中断了神向世人所显出的恩典。但这事是不允许发生的，因此我们就得好好地做传福音的工作，免得神的计划受阻延，我们自己也受亏损。我告诉你们， 一个罪人悔改，在天上也要这样为他欢喜，较比为99个不用悔改的义人欢喜更大。路加福音15章7节。叫神感到极大的欢喜的，就是福音引出果效来。我们若是体贴父神的心，一面我们不让福音停在自己身上，另一面我们就积极地在福音工作上献上自己和自己所有的，抓住机会去传福音。再讲一遍，有一首诗歌是它的作者根据事实写出来的。在一天黄昏的时候，一对传福音的人进到吉布赛人的帐幕里，那里躺着一个患重病垂死的小孩子。他们就向他传福音，这小孩子用微弱的声音问说：
神真是这样的爱人吗？像我这样穷苦的小孩，他也肯爱吗？请你把这事再讲一遍给我听。
他听了第二遍以后，眼睛闪着光彩，断续地说：
耶稣真是这样爱我，我要信他。可是从来没有人告诉我。
就在得救的喜悦里，这可怜的小孩离世了。这小孩的两句话真是发人深省：
耶稣真是这样爱我，从来没有人告诉我。请你把这事再讲一遍给我听。
弟兄啊，这世上有多少人愿意听到福音，但是没有人告诉他们。他们在死荫里等着要听神救人的道，你肯去告诉他们吗？神肯舍弃自己的儿子叫你得救，你竟不肯去把福音告诉人吗？再讲一遍，从来没有人告诉我。这些话该催迫我们不停地传福音，一遍一遍地传下去，献出你的言语，献出你的时间，献出你的祷告，献出你的财物，献出你的自己，叫福音在本地和远方各处不止息地传出去，让更多的人听见主的名字和他的救恩。